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矽谷为什么，我是 KT。
我是 IC， 大家好。
我们全球晶片荒已经成为目前各国非常重视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专家喊出直到2023年呢都没办法解决晶片荒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全球晶片荒的原因，还有造成哪些产业冲击。台湾在这一次晶片荒的问题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我们也要讨论台湾晶片产业链为何能够动摇全世界的科技还有汽车业，还有矽谷因为这次的这个晶片荒冲击又做了哪些策略调整呢？好，所以 IC 我想呢，最近一打开新闻呢，大概就会一直看到全球晶片荒这几个关键词，对，一直听到你的名字，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我变成了筛子。
对，大家都在，你变成了一个关键字呢。对，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造成现在全球晶片短少？还有呢，是不是疫情真的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自己虽然不是念 IC 这个行业的齁，那但是因为我以前在这个电机系念博士班，然后很多同学也都在这个产业，然后加上我长期也都阅读产业报告的习惯齁，所以多多少少有了解啊。然后其实我们又在身在矽谷嘛齁，所以其实矽谷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半导体产业齁扎根的地方齁，从大概60年前齁 Intel 的前身，然后几个 Fairchild 这些semiconductor company，那一路到现在，中间当然经过了半导体设计业和这个制造的分家，台湾其实也成为全球晶圆代工的这个王国。所以如果说湾区叫矽谷，台湾真的现在你可以说是全球的矽岛 Silicon Island。 那事实上我在博士班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台湾的政府科技部那些国科会开启了矽岛计划，也这个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回到台湾，不管是在产业界或学界。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业的确在现在举足轻重，从去年底到现在，大家也知道台积电啊、联电啊这些产能满载，而且大家也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不仅是第一名的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上的这个需求，这一次的晶片荒很多是属于我们叫做成熟的这个技术的晶片的这个短缺齁。所以等一下我会从产业角度还有技术角度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齁。那台湾人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民族跟国家，就是我们对于半导体的熟悉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在一个不到5000万的这个国家里面不管是就业人口啦，这个产值比例占这个你知道这个台积电在台股的这个比重非常高，就是几乎可以说是韩国的三星或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几个科技公司一样，所以我们对半导体业的熟悉度那虽然说大家常常在买这个台电股票，可是你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先进跟成熟制程的差别，以及那为什么今天会有晶片荒，晶片荒对于这个客户面啦或是制造面或投资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预期，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
所以目前现在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刚刚讲到疫情嘛，
疫情
绝对是一个，其实蛮多产业啊，特别是汽车产业，这也是跟他们平常他们的供应链，还有就是他们在预估他们的整个交货的这一块是有绝对的关系，对不对？因为看起来是他们觉得说疫情冲击到整个汽车产业，所以他们觉得说可能销售不如预期，所以在供应链上面，其实在整个晶片的供应上面，他们就觉得说不需要交货交这么多。那是不是他们也错估形势，这个造成了现在一个很大的灾难？
严格来说汽车的这个晶片数量不是这么的巨大，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应该说因为汽车用的晶片我们大概车用的电子其实过去来说大概是属于控制的部分还有感，但是过去汽车感测部分没有这么多，但是现在随着汽车的智慧化包括导航晶片啦，然后这个压力感测啦，或者是这个安全气囊这一些很多的动作的感测，那汽车还有非常多的智慧侦测器，现在包括了这个光学的或是微波的这些感测晶片，通通都是用成熟制程，也就是它的线宽不是这么窄，但它制程的多样化会让它的这个需求其实是蛮大的。那所以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汽车业其实我们知道制造业都有一个很传统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管理，就是说今天汽车业它并不是一个所有的元件模组都在产内生产，它是会有一个卫星供应链的概念，就是说上游从 就像人的器官，我们可以从这个细胞到组织到系统一样的，好，车子里面会有这个这个驱动模组啦，方向机模组啦，或者是这个座椅啦，坐垫啦，就是这个车室和引擎室这些不同的空间和这个功能别的模组，这些模组在生产的时候，里面有金属的，有电子的，有玻璃的哈，然后有布料的，它是从不同的供应商来，以及甚至不同的区域，像日本丰田一家公司可能就养了大概我知道是几百家的供应商，所以供应商管理，那而且这很有趣，就是因为在四五十年前丰田在这个二次大战之后，他们在这个战后崛起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叫戴明博士，美国到日本来的一个管理学大师，或是这个经营管理大师，提供了一个叫 Just in Time， 或我们后来就把定义为这个丰田生产模式，这个及时性的这个降低库存，就是强调流动的这个模式，让丰田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高这个叫资产报酬，因为它的库存相对少，然后它利用资料啦，利用数据去，当时还是用这个比较是人工的方式，但是它强调这个模式让它是少数可以做到少样多样又可以快速生产的这个，然后修正，重点是修正，所谓现场主义啦 Just in time， 这都是丰田提出来的一个管理哲学，在制造业，那后来影响非常多世界不同的行业，包括台湾很多制造业像捷安特啦都有打入这些系统，所以 Just in time 的优点恰恰变成一个供应链上的盲点，像我们先排开这个半导体业现在缺货，大家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月前这个长荣的这个卡住这个 Switch 硬核的事情，也是因为船越造越大，从什么越造越大，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以阿战争，六天打起来，结果这个苏伊士运河被封了很久的时间，或者是这个两伊战争，或就是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导致后来的船商跟这个货运商怕再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就把船造的大一点，可是船造的大表示说你一次运的量要多，那运的量要多其实也就是供应链的这个长度变得更长，所以可是在这个终端在组装端又不需要背库存的情况下，所以所有的供应链的这个弹性跟脆弱率越来越高可是因为在平常没有战争没有疫情的情况下这些都很顺利那今天有两个战争一个是这个我们叫疫情啦它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断裂在疫情开始的时候非常多的工厂就停工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进去工作没有办法在高密度的情况下也不是那么多自动化的工厂所以尤其在元件啦这个上游的供应链很多就是尤其中间就断裂那第二块就是说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才是我觉得今天最主要原因啦因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很大的要角其实大家一开始看的是农业啦或者制造业其实很多是因为这个 IP 就是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的争议那这就牵涉到为什么像华为被美国防堵除了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密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很多中国的企业在过去20年基本上并不尊重全世界的这些大企业跨国企业的智慧产权在中国他们并不去付这个该付的授权金那或者在全球销售制造的时候因为智慧财产权保护是制造跟销售的权利这导致了说美国的企业第一个蒙受这个税金损失美国政府蒙受税金的损失美国的工人蒙受制造业外流的损失还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服务的赔偿所以导致这个人民企业跟政府都三输的情况下当然对中国全力开战那这是这个中美贸易战本质其实是 IP 战争只是它会包装成一个全面性的这个货币啦和汇率的战争所以这导致了全世界的 IC 产业其实在过去20年因为先进的制程还是保留在日本包括设备是在日本德国美国但是以制造来说是南韩跟台湾还有中国崛起的情况下所以在抢单大家都知道过去就是三星台积电还有中国一些成熟制程的已经慢慢可以进入这个市场可是当今天中美贸易战一打美国不准中国制的不管产品或是元件或是晶片进入中国然后中国也因为这个害怕买不到国外晶片他也要自己囤积所以一推一拉情况下中国变成囤货跟不出货也出不了货的一个元首那应该说元凶啦那台湾就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先进跟成熟制程的供应链那可是我们出货量有限啊台湾就2300万人口就几台积电大概十几个厂吧。那这导致说其实突然加上刚才讲的疫情第一个冲击第二个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的出货和囤货的问题。 第三块、几个产业，等一下会来分析几个产业、这样子甚至是重复、交货或是预、因为半导体它是有一个预先、预定的一个生产模式、因为它的晶圆、到整个制程、还有你的这个产能都要预定，所以当它抢不到它就可能加价或者重复在很多家去 book、那这个优先这个 book 的应该重复 book double booking 的情况下，就造成了这个产能更显得严重不足。所以 overall 大概三个部分就是疫情、中美贸易战以及产业的这个double booking 造成现在最严重的。当然还有一些天灾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聊。
还有我觉得疫情啊，其实大家初期觉得疫情应该会造成百业萧条，就没有想到就是说全部人都宅在家里嘛，所以他就需要新的电脑，还有比如说打电的玩具，还有增加更多家电、
对啊，光是 notebook 跟电视不知道增加多少台，
而且家电现在其实都说是智慧家电嘛，所以很多家电其实它也是会用到很成熟的比较低阶的这些晶片，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卡了所有的、晶圆厂的这个制程和产能这样子哦，所以就变成说目前这一块其实也是冲击到整个在晶圆厂晶圆应该说 IC 产业他们的供应链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哦，所以然后还有就是说之前的德州暴风雪也是重创三星还有 NXP 还有 Infineon 就是这些半导体厂、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造成了目前现在就已经是 IC 在短缺的情况下又雪上加霜，真的是雪上加霜。
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各种极端状况都出现的情况、刚才讲的这个大家开始觉得宅在家可能消费会降低，结果没想到其实很多美国人就是换房嘛，换到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因为没事干嘛，就像 Katie 常常在家里面弄这个弄那个的，对不对，一下弄前院、一下弄后院、那先生呢可能就会去买一些 gadget、像我就认识一个医生朋友在这边，哇，他光是这个、home device 可以买十几个、反正就是就拿来测试嘛。对啊，
是啊，所以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他就说、其实是长期的需求提高了，加上短期的供应链失衡，所以造成了这个全球的晶片缺货危机。我觉得他讲这句话非常的直中要害，精 准因为台积电应该是在整个战局里面看得最精准的吧，因为他们的产能其实已经占了 53% 以上全球晶片产能、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了解不起，就是台积电真的是护国神山。
台湾整个电子业都非常的这个畅旺，而且是缺货到不行，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医疗电子嘛，从去年底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不要说晶片，连 PCB、就是我们叫这个电路板、软板啦、硬板啦、这个集成板、通通都缺货，你就是要真的要 book 到下半年，那小量的更是难 book， 因为我们做的医疗电子不像这个消费性的啦或汽车业这么大的量、所以就是非常缺，然后航运也是啊，不管空运，去年华航还赚钱就是靠货运啊，然后它长荣对不对，所以其实台湾这个是完全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我们讲的逆向操作、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的经济体都在这个负分的情况下，台湾去年却是 GDP 还成长，然后今年甚至有望，我记得好像只看到最佳速度是 5%到6%、几乎回到这个四小龙时代、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就是说至少回到一个我们曾经觉得很高成长率的那个阶段、当然这也是一时性的，因为基期比较低啦，但是 overall 来看的话对这个事情，对台积电还有对于矽谷的公司或者什么样短期或长期影响，其实才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
还有就是说刚刚 IC 有讲到就是说对于汽车产业的冲击嘛、目前现在像我今年我就想要换车，我其实还在思考
露营车到底买到没有，露营车应该也蛮多晶片的、
就排队排不到啊，他都说要等3个月到6个月，我就想
露营车也缺货
是，然后那目前现在其实我觉得今年可能可以看得到啦，是整个车价应该会上扬，所以就觉得、
有啊，福特的那个 Mackey 很嚣张啊，马上又说
要涨价。而且你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又要回去上班了，那之前有的人会觉得说没关系啊，就是 work from home、可能家里只要有一台车，或者说另外一台车我可能就已经先卖掉还是怎么
样，对，
但是现在可能现在马上就想说哇马上要回去上班，那大家可能对于汽车的需求量又更高了，
而且就会想买自动一点的智慧化一点的，对
对，我是想要买 Tesla，
因为怕塞车嘛，就想做这个 L2， 至少 L2 L3 的你上路不会这么累嘛， 对啊，
没错没错、嗯、对啊，就觉得说需要可能还要第二台车子然后来做通勤这样子，所以今年的整个汽车的需求我觉得是比去年又高很多。其实去年其实大家的需求是在旅行车 SUV 这些上面。
对， 对，
你说车市有掉荡下来吗？其实也没有、欸、也是卖的
长。三到六月掉蛮多，但是这七八月之后，因为那是 又回到暑假，然后那些那时候
对，
就大家反而是不敢出，不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所以 又开始出现这个自购车的热潮。嗯，
对，所以除了对汽车产业的冲击，所以 IC 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产业可能会被冲击到？
其实像我刚才讲的，像是生物医学就是啊，因为其实像虽然说因为手术啦，然后看诊的这个数量大幅下降，可是诶反而居家照护和、哦、这种远距的我们讲数位医疗的这个器材就突然变得很热门、哦、因为像 TaylorDove 去年这个、okay. 上线人数是成长5倍嘛，然后这个已经有千万次看诊，他就是发器材到这个使用者家里面、哦、说你可以用租的或是免费给你去使用，那这些都是需要晶片的、哦、然后电视家电用品现在的晶片量也都很大，对不对？过去可能没有这么多感测装置，现在连你的这个冰箱啦、电视都是要上网，而且都会给你感测，跟你的这个home device 可以连接。然后更不用说所谓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哦，那当然最主要就是手机啦。哦、那因为手机像苹果，因为它 book 的量很大，而且很早就开始 book 了、哦，所以大厂牌的可能不会这么害怕哦。我想台湾
因为他在5奈米呢，他已经拿下5奈米80%的产能哦。
对，那不太会有人进跟他这个 compete 的先进这一块，因为苹果一定是用最先进这一块，对啊、哦，所以反而是这种旗舰的啦、最新的啦、最贵的那些消费性电子，譬如说，或像 Garmin 可能自己开晶片啊、哦，就还好。对，可是如果是中阶的或低阶的消费性产品啊、哦，然后这种就可能会受很大影响，因为它就是要跟汽车又去竞争的。哦、或是跟其他、那我刚才讲几乎你现在用得到的东西食衣住行其实都很难不，游戏机也是啊、哦、然后医疗然后教育，对不对？教育就是很大的市场，因为现在都线上教学嘛。
嗯、哦、还有我刚刚讲家电，
家电
智慧家电，像今年就是我们之前也讲嘛、
啊、
就是 IoT 就是 AIoT 这一块其实也是蛮吃晶片的。嗯，
很吃现在晶片数量，就是我们所讲物联网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数量齁，假如人口是70亿，这个现在情况下物联网有人估计齁，每一个人联网装置会增加到5个到10个情况下，那就是就像300亿到500亿好了，那就是年产量至少是100亿个齁、哦、联网装置齁、哦、绝对超过，因为我们光手机一年出量都是10亿以上。对，所以每年有100亿的这联网装置，你就随便乘以10个好了，就是有1000亿的 IC 要生成出来，这还不包括高阶或低阶。所以这种感测啊，然后联网运算哦、储存，这些都是 IC 的情况下，每年这个几千亿的 IC 的产能，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抢哦、所以这个 booking 就变成一个大家就是用产能啦，就是说订购的量还有价格，然后这个过去的这个关系啊，各方面的去角力啦，所以对台积电来说这是一个 heavy problem to have， 但是就是它怎么去增加它的产能变成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还有你刚刚说有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是指多少奈米以上啊？通常都是在哪一些产业？
OK， 其实大家知道半导体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我们叫摩尔定律、哦、就是这个 Intel 的创办人之一、哦嗯、那 Gordon Moore 他在当年、哦、他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预测过，然后后来在他第一家公司到后来创立 Intel 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说由人为预测的一个定律一直都被这个用资本跟技术驱动着，然后这60年就是说每18个月、哦、一颗 IC 上面的这个电晶体数量会增加1倍，或者是同样的性能、哦、它的价格会跌一半、哦、这个一个定律。那几乎就是这60年来已经到65年都是一个非常线性、哦、这个线性并不是真的，而是指数型的线性、哦、都遵守这个定律。那这个事情导致说到了2010年就大概10年前的时候，其实遇到一个瓶颈点，就是说我们讲物理上的极限、哦、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这线不会一直窄到、哦、就 线越窄，你要塞越多的晶片，表示上面的这个每一条电路的这个线要越窄嘛，可以这样解释，它线跟线之间还不会互相干涉、哦、对，所以线宽、哦、或是制程最小的精度就变成我们来衡量半导体世代的一个基准、哦，所以像现在所谓先进制程指的是7奈米、哦、10到7奈米以下的、哦、那如果是 高于这个，比如15奈米到100奈米这种线宽，一般就讲非常所谓可能就是8寸或是4寸长、哦、那一般来讲这个几寸晶圆，就是它越大寸的晶圆，它通常就是越高阶的一个晶片在用的、哦、所以我们通常讲16寸晶圆啊、哦、32寸晶圆、哦、所以4寸厂8寸厂就是所谓的成熟世代的这种晶片厂、哦、最早台积电从1寸跟2寸开始，联电从2寸开始做的、哦、所以这个所以通常你会听到这两个数字，第一个是这个每一个 slice、哦、就是晶片会切成一片一片的这个晶片对、哦、然后一个是晶片的大小、哦、几寸几寸，这个是一整片的、嗯、像披萨那样大小的、哦、很大一片、哦、但它化成很多很小很小的晶片、哦、你可以想象是一张大披萨上面用这个钻石刀、哦、去切割非常非常小的 IC， 那这个 IC 上面塞了越多颗电晶体，那这个每一颗的价格越贵。那为什么要用越大片呢？因为越大片的表示说它的这个第一个，因为圆的这个晶柱长出来是圆柱体嘛，我把它切成 一片一片的时候，它边缘这个圆形的部分就不能切成方形的嘛，它就会有这个叫碎料或角料、哦、而且它这个浪费就会变多，所以一个越大片的晶圆制程要越厉害，因为它会有偏，就是中间的光照跟旁边的光照这种偏心造成的这种良率的差别、哦、所以你要非常高精密度的光照、哦、光照包括了光学、哦、然后机械电子材料、哦、控制这些基本的技术，它才能够长出十颗出很棒的良率，百分之可能是99.999%、哦、就是我们要达到百万分之一的这种失误率的这种良率的话，产能才会好嘛。所以晶片越大片，然后电晶体的线宽越窄，就是越先进的制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所谓的7奈米、哦、线宽以下的制程就可以称为是先进制程。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CMOS sensor 啊，就是我们一般用的这个镜头啊、哦，或是汽车用的，这因为汽车现在非常多的前后左右的镜头嘛，对不对？你这个然后防止碰撞啦、啊，包括这个可能是微波或者是超音波或者是光学的镜头，它都会增加这个整个汽车的用过去的可能只有是100颗，现在可能要上千颗 IC， 我随便说，大概就是这个几百颗的 IC 这样的一个数量，它就造成了其实它的成熟的制程的技术，那加上汽车需要非常高稳定，它不是追求性能，它就要是稳定，所以制程的成熟度还有这个稳定度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啊、哦。那你不是只有晶圆厂，你还有我们叫这个上游的光照哈、哦、设计，下游的封装哦，然后通路，所以这整个产业链都变成台湾一个现在是全世界至关重要的。那其实对供应链来说，我最核心的还是在这个晶片代工的这个制程的这个产能，它卡住所有的部分，对。
嗯，因为像7奈米的主要客户啊，最大就是 AMD， 它占27%嘛，然后 NVIDIA 占21%、嗯、那联发科是10%，我指的是指台积电的客户啊，
对，
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像苹果它是拿了最高阶的，那其实7奈米其实也算是高阶，非常高阶、
嗯、现在几乎都是 AI embedded， 都是这种跟这个手机或是运算装置结合的晶片了，对，
没错，所以目前现在啊，能够做7奈米以下的大概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嘛。Intel 它目前现在是不是一直还是卡在10奈米到7奈米的中间？
对，就我得到的技术资料是对，是这样说的，对、嗯、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现在啊，因为AI 可能这方面的晶片它需要很多的多重平行运算，所以就变成说、全部都是来到7奈米、那苹果就是5奈米嘛，所以变成说这所有的这个产能都是放在台积电身上，还有台湾目前现在的整个供应链、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来看啊，就是台湾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知道它是整个全球晶片产能的一个占有重要的关键位置啊，
几乎是也是你不要说军事跟国防跟航太也很需要，所以我们也不是除了消费性，这个其实也变成一个
像太空也要啊，
对，特斯拉
谁去运算
SpaceX 对对，然后美国 NASA、哦、然后 Homeland Security 都会用得到啊，X 光机里面也都会有啊，对。
所以我最近其实看到很多名嘴一直在呼吁哦，请台湾政府用外交手段来谈判晶片供应问题，比如说最早有人喊这个晶片换疫苗，或者是晶片换更多双边贸易的优惠条件哦。
对。
那 目前现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台湾的关键位置呢？如果说以技术面来讲，真的是你看台湾目前现在5奈米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可是台积电其实它占的整个全球的产能，光它一家就占 54% 以上哦。那你还有联电 7%， 立积电和世界先进各 1%， 整个 total 台湾呢在这一块就已经占了 63% 以上，南韩才占 18%， 中国6%， 其他呢包括美国都算在其他，只占了 13%。 那以目前现在这样来看呢，台湾应该是要怎么再去加强更多在技术面还有供应链上面的这个磨合，以及说怎么去扩大产能，我觉得也是目前现在这一两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欸，所以
我觉得事情有点这个两难，就是说半导体这个行业必定是美国开始的，哦，那不管是这个制造技术啦，然后制程设备啦，哦，量测封装这些，通通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知名的厂牌都还是美国的，哦，然后少数是德国跟日本，哦，荷兰，对。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就回到说台湾的确现在占有，可是就像当年日本在跟这个美日贸易战的时候，日本就是因为在汽车业电子业，哦，太强势了，哦，然后包括这个资产膨胀非常快，哦，去收购美国的非常多这个资产，哦，导致一个巨大的这个贸易逆差，哦，然后所以让美国必须采用这个货币手段，哦，去重击，哦，日本的这个币值，哦，所以我觉得啦，但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关键性的经济跟科技地位绝对是值得骄傲跟应该要拿来持续保持的，可是说我觉得这个竞合关系呢，总统美国的立场他也不会希望我就是我今天任何一个采购方我都不会希望我是单一供应商啦，我会希望我有这个 second source，哦，所以美国他可能会培养，哦，那当然他本土的这个比如说拜登现在就宣示嘛，哦，要把美国的半导体的这个龙头，他本来就龙头，他只是说再把那个制造龙头或者是设计龙头拉回来，对，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寻求一个竞合关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说美国是个竞争对手，它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应该说衣食父母啦，最大的客户，哦，跟甚至是最大的供应链的上游，就是在设备业，哦，所以也因为我们跟中国的这个微妙的关系，哦，所以其实美国也一直希望台湾能够保有一个不管是交通啦，或者是这个经济啦，或科技和这个产业地位上的一个独特性，哦，这固然也保护了台湾自有的一个社会或者是经济安全稳定性，那同时也会造成说它也是一个良性，就是说那实际上台积电本质是已经是一个外资公司嘛，从它的资本持有率还有这个股东结构来说，当然它的管理层啊，或是这个主要的产能都在台湾，但是不可否认它的资本来看它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美国公司，哦，那张忠谋事实上也是一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你可以说是这样讲，他在美国待了50年嘛，哦，几乎，对，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得到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台湾跟美国在半导体业的一个长期合作，而且是友好的竞争跟这个持续关系。像以色列是另外一个美国非常非常长期的一个半导体的合作伙伴，啊，甚至 Intel 最早的像 Pentium 都是在以色列开发的，以色列长期都是 Intel 非常重要的这个产能跟这个研发制造所在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像犹太人，啊，对于台美之间或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议题就不会那么在意，他觉得能够赚钱是最重要的事情嘛，能够保持以色列的重要性也是嘛，所以我们怎么维持台湾跟这个几个美国的长期的这种竞合关系，或是他资助和这个拉拔对象的这种小国能够长期维持一个互补性的关系，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我们 compete 可能不是美国，我们 compete 可能是以色列，南韩当然是一个长期有一些也是蛮微妙关系的，但老实讲三星的规模跟这个复杂度其实跟台积电并不一样，它是另外一个等级跟产业别的关系，它当然有半导体很强没有错，可是那也是因为它的第一个市场本身的这个资源，第二个是长期投入设备跟制程，以及它这个从记忆体到整个它整个家电啦，电脑啊，这个整个 overall 它是一个财团这个模式，所以像台湾是比较专业分工型的这种中小企业，加上一些专业分工的制造业模式，这种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该寻求的是就台湾本土的最有价值的可能是人才，可能是教育环境，可能是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算比较开放一点的文化气息或特性， 好，然后我们的硬体人才已经累积了30年，软体业大概有10年的时间，好 ，Internet 有一点啊，已经开始了。那半导体也是20年时间，所以20-30年这些累积起来可以 combine 成为，比如说 AI 或者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觉得那又另外一个很大优势是现在的 AMD 跟这个NVIDIA 的这个CEO 都是台裔美国人。对，所以几乎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些C level 有很多跟台湾有关系的情况下，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长期的角度这个优势该怎么继续保持，同时又可以回到跟矽谷建立连接，跟把矽谷跟台湾的这个互补关系变得更强而有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台湾的人在这边是比较少的，因为国防疫啦，或者是这个园区很发达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就从政府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大概第一个是人才的交流可以多做一些，当年就是因为 RCA 计划，有飞利浦投资，然后有 Motorola 这些外商在台湾IBM 啊，台湾才开始有了这些半导体业跟电子业。
可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半导体的经验，我们是不是在可能下一代的教育上面速度可以再更加快，可是这个也可能会挤压到其他产业的人才，
是
有
这也是一个被大家长期在议论，就是台积电是不是吸引了太多太多的这个聪明人，那这个事情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回避，但是你也可以说那韩国最聪明人都去三星跟 LG 啦，或者是这个政府啦，对，一样道理，新加坡也是嘛，都去了金融业嘛，所以一个国家本来就会有特色行业，这你不能说这个人去想赚钱的地方是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在对我们可不可以多几座而不是只有一座的，或是一群护国神山，所以为什么像我现在在从事的数位医疗啦，或是像以前我这个曾经参与过的网络行业，生技跟软体就是一个非常知识型行业的这种象征，只是台湾的资本市场跟消费市场绝对不足以支撑起这两个行业在台湾，有巨大的产值，一定是全球跟半导体业嘛一样嘛，半导体业靠的也是 IP 嘛，不管是制程的 IP 设计的 IP，那是行销全球，所以我们怎么再把这样的一个思维，复制或者说重新的去开展在生技医药，我觉得尤其是医啦药很难一点点，那其实药也是一个非常吃 IP 的，那一样就是我今天在美国为什么来这边，就是希望可以去了解跟有机会我们可以帮全世界的机会带回台湾，那所以软体业跟生技业医药业和医材业数位医疗怎么可以成为下一座护国神山，我觉得这是那也用奠基于台湾的半导体，因为这些譬如说物联网好了，可能软体演算法之外硬体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演算法会慢慢跟就是种植在这个硬体里面，医疗器材也是，会出现所谓软硬整合，然后医用晶片，或者是这个就是车用晶片已经是个被大家已经听熟悉的东西，可是医用晶片现在还没有出现，因为量还不够大嘛，可是当量够大然后价格就更低，那价格一低它更普及，它变成一个连锁反应，就像手机像晶片一样，所以医用晶片教育晶片或者是金融用的晶片可能在10年都会发生，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就像 NVIDIA 对 NVIDIA 上次我们聊嘛，它就是已经是个 total solution 了，对不对？
对，
它是在这个资料跟云端的解决方案上面，它从 CPU GPU 到 DPPU 通通都做起来了那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那在硬体半导体跟软体还有这个生技医药这几个领域，我们的长期布局能不能借用台湾半导体业成功的这个模型，当中包括了资本，包括了环境，包括人才，然后投资诱因这样子的模式，以及最重要的是国际人才。我说实话，曹新成、张忠谋这两位前辈，他们绝对都各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跟使命，还有他们的各自的特点，那也形成一个良性竞争，在一开始台积电跟联电这样子一个双雄情况下，它造成一个竞合关系，有时候一个行业只有一个独跑非常辛苦，但是你有竞合的话就会跑得特别快，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跟不同国家之间用竞合的关系去思考，不要只有竞争角度，第二个国内的这些公司企业在打国际市场的时候，也不要只是习惯跟自己杀价，多用这个合作的角度去思维，说那我怎么跟人家策略合作，那我觉得就会慢慢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态系会长出来了。
还有你刚刚讲到就是说拜登政府的态度嘛，他们是希望说重新建立美国在半导体还有 IC 设计的这个龙头位置嘛。
对，
所以拜登政府他们投资500亿美元在半导体，然后更把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还有供应链都列入了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里面哦。那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台积电嘛，联电可能现在台积电已经确定在 Arizona 要设厂，联电可能是也要进来了。好，那这样子的问题会不会造成说台湾就已经人才短缺，那人才可能要跟着就一起移来美国，那可能落地生根。那这件事情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技术上面台湾你说竞合，那有没有可能未来呢我们就是变成说扶植了美国这边的企业，然后扶植了这边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可是这个未来对台湾会不会有威胁和冲击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设厂这件事情，以及它的核心的技能是什么。就是你也不能不说台积电最核心的这个设备都还是来自美国嘛。虽然它经过调教，经过这个就像你要很好的锅具加上你的 recipe 才做出好吃的菜一样，所以 recipe 可能台积电强项，可是你也不得不说好的锅具还是很重要，巧妇难为无米无锅之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台积电可以做到事情是他去试着分析跟强化说 OK 台厂跟美厂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运作模式，而且说实在的啦，你在美国这边不管找到的是台湾人过来或是在当地的美国人，这边的工作形态跟文化一定跟台湾不同，因为劳资的这个法令啦，还有这个
有没有新鲜的肝
对啦，不要讲细骨不卖肝，细骨也是卖肝卖的很严重，只是说细骨这个可能
在公司不卖，在家里卖
都卖嘛，对，就是说一起卖嘛，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全世界最能够理解这个加班文化大概就是美国的矽谷跟台湾，说实话当然这个日本韩国也都加班很厉害，可是就是说以这个科技业的加班文化来说的话，这两个地方是一直绑得很紧密，而且就是因为跨时区这种工作形态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当然不能代表台积电发言，我也不能猜测，我也很难猜测，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管理或投资的角度来看，他一定会试着去做好跟美国的政府科技业，然后或是他去思考我可以区分客户嘛，对不对客户不一样，那或是产线不一样，然后或者是说那就像台积电也不是没有在思考过进中国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联电在中国的这个布局也有一些成功跟没有那么成功的地方，所以 overall 我觉得回到底企业经营就是要求最大的价值的提升，或创造那今天这个布局也是不得不，不得不是迫于美国，而是因为在美国的确需要这么多的产量，
而且是需要扩充更多的产能
，对，那既然你在美国还想要有关税，还想要这个很多的这个它会提供一些税务啦或者是一些土地的诱因，那就它
成本大幅降低，
对嘛，那可能未来会移到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反正它重点是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嘛，那像 Arizona 是因为它的地便宜啦，然后税务或加上它可能 overall 的环境是稳定的，没有地震啊，没有天灾啦，可能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反正这个气温高可以用冷气解决嘛，但地震不能够遏阻嘛，对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是我觉得台积电现在在布局，其实鸿海也是啊，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重大的这些集团都在布局全球，甚至不只是造业，我觉得金融业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台湾金融业过去也是没有像新加坡那么积极在布局海外，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才跟资本有没有外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外流不是问题，回不去才是问题啊，我们当年也有的出来超级多的，对我父母那个世代，你问我父母那个世代，很多人都出过海外嘛，那为什么最后回到台湾，一定是觉得台湾的机会希望，还有环境，让他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不管要照顾父母或照顾自己或者小孩，他都觉得回到台湾还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问题不是人出来，而是人回不回得去，我觉得出来一定是必要，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小岛国嘛，你人不出来你不会学到新东西，像欧洲很多小国家，对不对，那个人种又复杂，然后移动又频繁，台湾因为不能游泳，不能够走路，只能够坐飞机出来哈，所以对啊，一定要把人送出来，这是必要的。
而且我觉得说，可能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要落地生根。比如说，像台湾目前现在的整个科技业，其实更可以朝向整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
跨国化的思维，
像矽谷本来就非常非常多台厂就会在这边设点，可是过去呢他们其实都是只设比如说 PM 或者是一些 account manager 就是 sales 的部分，然后去服务他们的客户，那最重要的 RD 啊还有制程可能还都是在放在台湾。但是目前现在可能这个思维，我觉得也因为这一次我觉得晶片荒这件事情也重新让台湾可以去思考未来的布局啦。哦，比如说我可能开始少量放 RD、或者甚至是我直接在这边设 RD 中心，然后去吸收更多的美国当地的优秀人才或是国际人才的加入，那可以让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它其实更国际化，然后它其实在不管是服务客户或者是它自己 RD 能力，我觉得它可能会增加更多关键能力。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价值的这个体认啊，就像你在过去美国就是因为底特律车厂这个都这个行销和这个工会的问题，让它就是比较慢比较贵，然后比较慢的比较差嘛、哦、但是直到了我记得应该是六七年前甚至搞不好十年前，福特开始把、汽车研发中心放来矽谷、啊、你看福特这两年就是进步很快嘛，对不对，连电动车都可以跟特斯拉来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他认知到说 OK 我不能再继续固守底特律了，我必须把这个比较贵的人才、没有错比较贵，但是创造的成果也会比较丰硕 放到矽谷、然后在矽谷找人、设研发据点，然后甚至然后后来 一家跟着一家、GM 啦 BMW 啦全世界几乎所有车辆都把研发中心放来矽谷了，以前都会放在底特律不会放在矽谷的、所以这事情就是一样，今天台湾、我们过去就像你刚才讲的台积电、联电、华硕、研华、所有的这个电子业大厂都在矽谷、甚至也有研发、但就是比较是针对这个 FAE 针对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一个核心研发，那或者是销售为主，那我觉得就是没有错，连台积电都愿意又必须、这个必须是有推力跟拉力量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设厂，那我觉得趁着中美这个情势的这个变动情况下、台湾这时候来美国的人啊钱啊、然后资源都会变成美国非常重要的亚洲伙伴啊，那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用晶片来建立很多外交伙伴关系，
变成一个 leverage。像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医疗电子或是数位医疗，像我们公司刚好，我现在服务的公司刚好也是这个半导体业的这个前辈啊投资的，我们就会很清楚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跟人家 bargain 的时候一个很好的 power， 说哎，我可以帮你去 secure 供应链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半导体业很有背景，对，
嗯哼哼哼。是，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医疗的晶片，我觉得台湾如果说能够切入医疗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因为台湾本来就科技业还有医疗就是也是台湾的强项，对啊，
因为过去医疗的这个产能太小，因为过去都在医院使用嘛，而当今天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最近在研究这种手持超音波或是这个手持的一些影像的装置、过去只在医院用是推车，然后很贵，然后可能 performance 很好，可是就是它很难普及，就像以前的个人电脑，对不对，这个只会学校或者办公室有，直到变成今天手机或平板的时候，诶，价格变便宜了，数量变大，所以它的晶片就变成它大幅的这个100倍的成长，它就有机会把各种各样以前想做但是无法便宜的功能做进去，所以我觉得在十年甚至五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医疗器材变成平价的或至少是 affordable，到偏远啊到居家啦、照护系统都可以用得到，但是过去只能在医院用，因为医院很贵嘛、医院的这个收费也很贵，然后那个时候再回来这些东西又回到医院的话，那医院的价格也会开始大幅下降、因为它的器材变便宜了，它的服务也变得更云端了、所以它变成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用网络，你小时候网络还很贵的啊，对不对、容量又小、什么都要收钱，可是你现在跟我们小孩讲这个他绝对不会相信，可是我们经历过这件事就说 OK 这件事情会在很多行业，金融、医疗、教育这些行业都会发生，只是它需要时间，但就会像现在电信服务业跟网络服务业一样，它也经历过一个从很贵很稀少到很普及很便宜的过程、那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晶片、晶片一旦能够大量的释放这个运算能力、联网能力，然后感测能力，它就会改变一个行业的未来，这是我看到的事情。
是，所以现在美国产业啊因应晶片荒，他们其实也做了策略调整嘛，包括像就是数据库还有资料科学，然后可以更精准的去 预测他们的供应链管理。那我觉得其实美国这次因为整个产业其实大家都吓到了啦，嗯，所以除了可能从源头开始想说，诶，我怎么去增加更多的技术性人才，还有就是邀请台湾来设厂之外，他们本身呢可能在 IC 设计公司这边他们也开始做了很多的风险分散，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像 NVIDIA， 然后可能他不同的产线，那他目前是，
这是一个现在蛮巧妙的局了，因为现在先进制程的确就只有这个 only vendor 嘛，所以 Intel 现在要跳下来自己做，然后或者是要培养 second source， 这一定会发生，这你也不能去阻止他，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双向的，当这个客户他在思考去管什么管理供应链啊，或者是用更有效的数据去产生对于供应链的时间数量上的管理或可预测性，同样的站在制造方站在设计方就要利用数据跟资料科学去往下游看，对，所以就是说谁 own data 谁就是王，谁能够分析 data 谁就是王啊，这个时代，所以这个做讲都很容易啦，做起来很困难，所以 Toyota 是这一波我们看到也是很有趣的，我从周新华的报告告诉我说这一次一开始的确车厂也很惨，但是恢复最快居然是 Toyota， 因为 Toyota 已经做到三四层的供应链的管理，所以有越多的这个他既然是 Just in Time 的发明人，或是这第一个应用的产业跟企业，他也是这种利用数据化的管理去做到一个快速恢复能力的一个，果然是从战后快速恢复的这个日本企业，所以他面对这种，然后加上他因为经历过这个就是那个311地震海啸之后的那个供应链冲击，因为那时候的确冲击到他蛮大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就像台湾经过 SARS 对于疫情特别有这个能力，所以日本企业对于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已经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了，所以一样的，只要这个打过疫苗都特别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许对于全世界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可能全世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经济啊，或是贸易，甚至是可能真实的一些区域性的一些争议啊，这些都可能会发生啊，所以我觉得做好准备都是好的。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变动的、比较挑战的环境底下，那我们怎么去预备好自己，预备好产业上的、个人上的一个适应能力啊？随时寻求一个最佳的弹性和可以适应的方法，我觉得不管是从我们身为这个产业的一员啦、投资人啦、消费者，甚至是父母老师，都应该可以想一想我们怎么给自己一个更有可预测然后又可以有弹性的未来。
好哦，谢谢。那个今天我跟 IC 其实聊非常多呢，就是关于全球晶片荒，从原因到产业冲击，然后到台湾的战略位置，以及美国目前怎么来因应这个全球晶片荒的一些策略的调整哦。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Spotify 和SoundCloud都上线喽。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再次感谢 Vox Tower Island 台湾和数位时代 Media 创业小聚的独家赞助。另外，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社团，台企交流平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团。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拜拜。